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延续上个讲次，我们在导师的讲记啊，药师经讲记，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观影科啦。好，那我们在经说哦，解释经的正中分啊。那正中分里面有如来的开示啊，以一这边又分作一正行愿啊。丙一，我们现在的进度是在丙二的三角方便。那一正行愿主要是说明，菩萨就是佛因地在菩萨的阶位哈，他所发的十二大愿哈，还有他所成就的佛国世界佛身哈，一个是依报，一个是正报。行的部分是就他的十二大愿哦，所以在这个丙一的一正行愿里面，就先总标所谓的一。报跟正报啊，他所成就的佛功德啊，相好庄严，还有他所成就的净琉璃世界。接着丁二就是别成行愿，他因地所发的十二大愿啊，这是主要的内容。最后才是结劝，听到有兴趣这个药师法门的都往生啊，这个所谓的东方净土。啊，接着是丙二啦，丙二这边善巧方便。第一个是闻名意念意，就不管是现身哦，现在或者是过去啊，听过药师法门，听过如来的圣号，只要你意念起来，都有它的功德啊。所以在丁一这边哈，闻名意念意哈，它主要两个内容啊，就是离恶意哈。那离恶意就对应菩萨戒的内容了哈，就四种跟菩萨戒有关系的那。悟恶就是得善意。那我们上次已经结束了哈，这个离恶意哈，主要是一个是离于悭吝贪喜啊，就己意；第二是离毁谤贱慢啊，这种所谓的错误的知见或者是升起慢心；第三个哈己三啊，离啊嫉妒诽谤；第四个离斗讼诅啊，咒诅就诅咒。好，那接着在悟。恶的得善意这边又可以分作己意的往生净土意啊，那己恶的上升天国意，己三的还生人间意啊，己四的转生丈夫意啊，这个看标题大概可以知道啊，这个经文的内容。那关于远离恶意啊，远离这种错误的知见或者。恶行的利益，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这个结论结语啊，在100页了哈，100页好，在讲义的100页，或者作为课本的102页啊，课讲义啊，讲记的102页啊，那讲义是在100页啊，在标题集五哈，就导师对上面的离恶意的一个总结了哈。上面所离的四种恶，第一个是发于贪心，悭吝，吝喜啊，不行布施，就是第一个哈，离贪嗔吝喜恶的这个内容啊。好，有这些内容。好，那就算你生前呢，因为贪吝哈，就是吝啬了啊，不想布施啊，所以他可能对自己啊。在生活的支具上啊，生活品质上也不享受了啊。那乃至要对于家人啊，这个妻子啊，或者是我们的奴婢哈，乃至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来乞讨，他有需要来乞讨，我们也不愿给予他们啊。就算自己很多了，或者有多余的啊，不管是钱财或者是种种的生活支具啊。那所以这样子的人呢，命中就生这个三恶道啊。虽然在经文上只有生恶鬼界跟旁生趣，那导师在解释上有提到了啊，这个实际上只是略义啊，应该包含了地狱啊。那又因为这样子，虽然在三恶道受苦，那过去呢有听到药师琉璃光如来的这个圣号啊，看他就算在恶趣受苦，他可以意念起来的话。他当下可以依着忏悔心，依着如来的本愿力啊，在恶趣就结束生命，投生人间啊。 那因为投生人的时候可以记起过去因为贪心啊，而且又吝啬不肯布施，所以他这辈子就好行会施哦。好，外在的钱财乃至自己的头目所足哦，这些都可以施舍。好，接着是导师继续哦，我们看这个讲义标题，讲义这边100页嘛。第二个，从慢心出发毁谤三宝，就是标题这边的离毁犯见慢了。所以有些人虽受如来的种种的学处，学处就是修行的，那基本上这边比较偏重于所谓的戒律啊、规矩，它跟修学的法门不太相近。当然这个法跟律，就导师的观察研究整理，他认为在早期佛教它并不是是两件事情。哦，我们说教授教戒嘛，就教授后来就把它慢慢延伸所谓的修行的方法，那教戒呢就慢慢延伸所谓的戒条规矩，所以这边的学处当然是比较偏所谓的戒条规矩啦。所以受了这些所谓的戒条，但是他没办法持守，就破失落，或者是有一些是违反了这种所谓的共住规约或者这种生活规制，像这个破鬼则啦，甚至他有些人他是持戒还有这些规矩都清净无犯，但是他没有正见哦。那有些虽没有舍弃正见，但是他气多闻，这些种种的问题，那这是因为由真上慢的缘故啦，他认为他修行比别人好，那这些人很容易落入所谓魔的伴党，跟魔同做伴侣哦。所以这时候他如果可以听闻哦，就是这今生有这些情况，他可以听闻这个药师佛的圣号，就可以舍恶行修善法，那就不会堕恶趣。但是如果他的善根没有那么的强而有力，或是没有那么的深厚，当下没办法舍恶行，乃至他堕恶道，还是在恶道的时候依着佛的本愿力，那他可以听到佛的圣号，这时候他一样可以从这个恶趣中，在受苦磨难当中往生投生人道，那就会正见精进出家修行。好，这是属于第二个，从慢心出发毁谤三宝。第三个呢，导师这边有提到从嫉妒心出发自赞毁他，这个就是这个标题集三离嫉妒诽谤二这边那为什么会嫉妒？就是看不见得没办法接受别人比自己好了，所以好像只要去抵制他人或者诽谤他们，就会显示自己比较优秀那实际的情况或许不一样了，不见得你去诽谤他人就显示自己的优点，反而是暴露自己的缺点哦，所以这个见不得人好这种心态是很要不得的哦，这是嫉妒心的作祟了哦。那如果是一一的这样子又自赞毁他，这自赞毁他这个就是菩萨戒的一个重戒了哦，菩萨戒其中一条很重的哦，如果犯了这个所谓自赞毁他哦，不管是你出于怎样的心态哦，好像这边所提的这种所谓的悭贪或者嫉妒心的话，这个就是菩萨的根本戒，失的菩萨戒哦，这是失去菩萨戒的一个很重的戒哦。那这样子的人呢，就会堕三恶道受苦哦，而且是很长的时间。那三恶道苦结束，投生人间，一开始呢还是投生呢，可能是牛马驼驴哦，这些比较是被人家食役的负重的哦，或者是身作为人的话，做人家的奴婢哦，说也是得到不自在。那这样子的人，只要意念起过去曾听如来的圣号，自心忏悔哦，意自心专心一意的意持佛的圣号，自心归命的话，皈依的话，那依佛的神力，还有过去的一些善因缘哦，就可以离苦哦，那最终可以解脱一切所谓的生老病死。又被苦恼，这个在经中这样描述大概是解脱的境界，解脱一切生老病死又被苦恼，这是比较是属于在解脱的时候才有办法彻底的除灭这些种种的痛苦。好，第四个接着导师这边提到嘛， 从嗔恨心出发，斗诵咒诅，这个就是标题几事呢？离斗诵咒诅之恶，那喜好乖离啊，就是让人家挑拨事，挑拨双方啊，离间双方。那为了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可能造作种种的身与意的恶业，那或者自己没有能力呢，就请这些所谓的三灵宿种，或者是药叉罗叉婆等这些有能力的去帮我们对付我们的敌人。那实际上这个敌人也不见得就是我们很对方不见得是恶人，只是他跟我们利益上有冲突，所以我们就把他视为敌人，视为竞争对象。那或者是用所谓书院人民做起形象，也有用这个不好的咒术去诅咒他，这些等等就是让自己可以获得利益，那也是从嗔恨心出发。那这样的友情如果一样可以听闻到如来的圣号，那自己所做的恶事就会升起惭愧心、忏悔心，不再造恶，那就会对一切众生辗转起慈悲救护安乐之心。好，这个就是离这个第四项的，就主要是牵令嗔恨心出发的斗诵诅咒。好，这接着在讲一百页，导师这边有提到嘛，这四个实际上在《梵网经》《菩萨璎珞本业经》《瑜伽师地论》或者《菩萨戒经》《圣门经》都有提到了，这是属于菩萨的婆罗夷罪，犯了大戒，犯大乘的根本戒，就施菩萨了。但是菩萨戒是敬畏来记乃至成佛，那跟声闻的戒律不一样，声闻的戒律大概是进行受了，这一起生命结束了，你受持的戒大概就消失了，当然有它的功德，只是说这戒条或是戒体本身就消失了，但是菩萨戒不是。所以如果你犯了这个刚所提到的这四的根本，或者是杀盗淫妄的这种根本戒的话，你施了菩萨戒，你是可以再受。所以在佛教戒中有提，都有这种说法啦。假设我们今生有因缘受菩萨戒，并不是我们新受的，就是我们过去已经受过，那我们今生就是还会遇到因缘，再重新有点是再重受的意思呢。所以施了刚说犯的这个根本戒，施菩萨戒体一样还可以再受了。那一般我们提到的这个戒嘛，除了杀盗淫妄我们熟悉的，还有刚刚所提到的贪心、嗔恨心或者是慢心，或者是自障毁他这些等等的菩萨中戒之外一个最重要的，是不是菩萨得不 得到菩萨戒的核心就是菩提心啊。如果你施了菩提心，就算你没有犯刚所提到的大概也施了菩萨戒，那你还是要再重发心，再重求受。好，这是属于第一个悟一的离恶一，接着是悟二离三一。我们刚刚提到有 这四个内容，那我们就看到讲义的101，我们上次有稍微提说它实际上是有两段文来的，两段的经文。好，那我们一样先念一下。好，它是从101到104啊。那第一段经文在101，复次曼殊室利若有四众，必除必除你，巫婆所迦巫婆施迦及于净信善男子善男女人等，有人受持八分斋戒，或经一年，或复三月，受持学处，以此善根，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所听闻正法而未定者。好，所以这个主要是说到只要是有信佛的啦，那当然这边有信佛的或是佛教徒，还有这边有几个类别的，所以必除，然后这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啊。有时候早期是什么比丘比丘尼，但是那是必除必除你，它是取音啊，那是算是出家的一类。那巫婆所迦巫婆施迦，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这是属于所谓优婆塞优婆夷， 或者是近视男近视女，那其他的是属于近性近性善男子善女人等这个又是不一样他依着受持八分斋戒的这个功德，不管他是受持一年或是三个月的时间那用这样上根想要投身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主要是因为还没有确定好，那我们先翻到103一下假设这一类的众生这些修学者还没有确定可以往生净土的话那跟我们这边有什么关系所以这边就跟药师法门有关系，在103页的经文若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临命终时有八大菩萨，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德大士菩萨、无尽意菩萨、宝堂华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弥勒菩萨。是八大菩萨乘空而来，视其道路，及彼界种种杂色，众宝花中自然化身。好，所以跟我们跟药师法门有关系是，只要修学药师法门的就是你还没有确定往生净土西方净土的话，到时候临命终的时候有这八位菩萨来接引那如果我们对西方这个阿弥陀净土或是这个所谓阿弥陀的本愿有一些熟悉，或那经典有些熟悉，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不管是五经一论或三经一论就关于这个净土法门的西方净土那边大概都会提到像观无量寿佛经所提到修净土法门西方净土的这类的修学者呢，他是命中有观世音菩萨还有这个大势至那在导师103页讲义这边他的解释导师的解释这个德大士就是所谓的大势至菩萨所以如果从量来说药师法门是有八位菩萨那如果是观无量寿佛经是两位菩萨去接引到西方净土不过在观无量寿佛经它有分你修学的功德而分你往生到底是属于是上品上辈往生上辈往生又可以分作上品中品下品那中辈往生又分作上中下品那下辈往生也是一样所以你是修到哪个程度的或者你的功德具有哪些那接引的佛又分作是化佛还是报身佛来接引的它是有分别的菩萨也是一样那有些可能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就现这个景象去接引有些时候是佛跟菩萨亲自到你的面前这个都是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所提到的好那接着就回到我们这边我们就看101页刚刚所提到老师对这个这段经文得往生净土义这个内容的说明好在解释在标题心二这边先斜前起下对上面这边是闻名意念嘛就是不管是现身听到药师琉璃光如来的这个圣号的或者是意念过去听到的都有它的利益所以这边就先说明上名之前是说明离恶的利益就离四种恶四种恶就是跟菩萨戒有关系的那此下名得善意那这边有也有四种先说得生净土意这就是标题几一标题几一接下来标题的心三解释经文的部分我们看下来导师就先说明这个毕处毕处女是出家的男女二众那巫婆所教婆师家是属于优婆夷是优婆塞优婆夷是在家的男女二众那如果从他的意识来说就是近视男近视女因为他们以信奉三宝亲近佛法我们看一下注脚的146像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啦就是说到底优婆塞优婆夷近视男近视女到底是怎样的概念像在注脚 146瓜弗一，在杂案经中的592经，这是起孤独长者，他是文法剑法。那这边的剑法大概是提看到的眼睛看的，就是他可以了知这个觉啊，体验这个诸法实相，所以他见法、得法、入法，也解法、度诸疑惑嘛。所以他对法、对诸法实相啊，像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样道理他没有怀疑哈，不由他性，并不是由他人的解说才知道接受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他是自己真的体验到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所以他最后我们看下一行啊，心得无畏，即从坐起啊，正衣服就啊整理一下衣服啊，跟佛坐礼，右膝着地啊，合掌白佛言啊，所以我从今日尽其寿命啊，归佛法啊，归佛归法归比丘僧为优婆塞，请佛来证明啊，证知我。那所以他是见了诸法实相才去皈依三宝。啊，他才是优婆塞哈。那瓜佛二摩诃兰也是他主要是说明他是皈依佛了哈。那瓜佛三是说明他除了皈依三宝之外，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比丘众，他又接着又受持所谓的五戒，所以到底所谓的优婆塞、优婆夷是只有三皈依呢，还是说他也受持五戒啊？这样三皈依啊，也有人解释就是一种像戒条啊，当然也不用想的那么的严肃，或者是感觉我们上次有提到啊，戒条并不是来约束啊，让我们不得自在，不得自在的是我们的烦恼啦，我们都是受到烦恼的支配牵引嘛，所以感觉上啊就不得自在，就在三界内轮回，所以这个持戒并不是绑手绑脚，它实际上是更让我们可以有力量去对治烦恼，让我们有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就离三界的轮回了。所以不要一开始在接触佛教的时候就会担心说，那信仰佛教是不是一定要皈依？那皈依后是不是要受持五戒？那五戒我没办法持守怎么办？这个就开始起，但实际上戒律绝对不是约束我们，修行本身就是一种出世的行为，你一定要离开三，你要想离开三界，你所修所行就是要跟世间人不一样嘛。那菩萨更是如此，所以怎么会担心说这些戒条规矩是来约束或者是让我们更不自由呢？所以我们要去正确的理解这些，实际上是可以帮助我们好好的在修行的路上更强而有力，更让我们的心力更有力了。我们的心啊，很多时候都不是自己在掌控，都受在外界影响的影响。我们可能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个动作，而伤心难过，甚至要很长的时间啊，才有办法去解决这样的这种负面的情绪也好。实际上这是多余的了，那世间的现象都是在无常变化了，总是我们认为它是实在，这个才会让我们遇到境界认为实有，才会认为这些都是真实的，我们必须追求的。但是出世法本身就是给我们提醒，世间的这个现象都是千差万别，也是缘起而无自性，没有一个所谓的实在信，有没有个实在感？所以在这边努力半天啊，最终啊，什么好像什么都得到了，好像什么都如你所愿，但是实际上这些你所满的愿啊，它是有限制的，甚至就有期限的啦，它不是真实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勘破这无常无我的话，我们就不会对境产生实有性，那也不会这样的实有性而产生贪心或嗔心，这个实际上就是烦恼，这个实际上就是造成我们不自由不自在的原因，而不是这个戒条。好，接着我们看第五，好，延续这个概念啊，就不管是可能是有些时候是受持三皈依，或者三皈依之后就是优婆塞，有些是三皈依五戒叫优婆塞啊， 那在瓜夫五在单支多论中就将这个受持五戒的他就提到是五戒有五种受叫五种优婆塞所以这边就将这个受持五戒分作五类了第一个叫一行分第二个叫少分行一分行少分行多分行满行还有断淫的优婆塞那所谓的一分行是在五戒中呢受持我们接着看102页的这个注脚栏他只受一条戒的就杀盗淫妄酒这四个词其中一条这叫少分行叫一分行那第二个是少分行的是受两条或三条的那多分行就是受四条以上满行就可以受持五戒那断淫的优婆塞就是受了五戒之后更立志所以他在师在法师或是老师面前立誓嘛，于自负就自己的老婆。这个如果是在印度的社会这个老婆那不是只有一个了。在印度现在乃至佛世的时候，他也不是只有一个。那他们是男众是可以多个，所以就是不邪淫，只要是自己的夫妻关系的话是不邪淫嘛，但是。在印度那时候他不见得是一个所以他这边有提到于自负嘛就于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太太也不行淫所以这个叫做断淫的优婆塞所以有这个叫 五种优婆塞了接着我们看瓜夫六这个等一下会跟我们前面有一些后面等一下会看到会相近这边瓜夫六是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从佛教的制度来看在家弟子受五戒叫优婆塞所以这个优婆塞取这个音嘛乌帕乌帕就是净的意思萨卡乌帕萨卡优婆夷就乌帕西卡那是净士或是净就优婆这个乌帕啦这个字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净士男净士女就是清净三宝侍奉三宝另外的每月的六斋日这个我们后面在讲到那个也会有说到了就护持天的时候这在我们另外一份讲义到时候就一个月这个在这个不是只有汉传佛在印度大智度论有提到了所以在六斋日呢在家弟子在寺院到寺院来受这个八支境界这时候叫优婆婆沙乌巴瓦萨这个意思叫静住也就是静阿罗汉住的意思就是 他除了五戒之外还有一些是跟出家戒有关系所以有一种说法是佛为在家人制的出家戒他为什么叫静阿罗汉住你受持八关斋戒的这一天一日一夜的这一天是有可能修行的断尽烦恼成就阿罗汉在一般的说法上在家的弟子修行最多断烦恼成就最多就三果三果之后呢你就会因为三果之后就将欲界的烦恼断了嘛所以没有这个所谓的欲贪了你自然而然就不会有这种男女之欲当然这个欲色界的欲这种欲它不是只有男女欲色就是外在的这种食物或者是追求名闻利养只要是欲界众生的欲它是没有了现在自然而然会想出家了所以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在家的它不可能证到四果所以这边为什么叫静住是你修行这一天受持八关斋戒这一天是有可能断尽烦恼成就阿罗汉的所以叫静住静阿罗汉住的意思所以这个是八关斋戒也叫做优婆婆沙啦乌巴瓦沙也是梵音那出家受具足戒叫优婆三波多陀乌巴三帕达这个是净圆也是具足的意思就圆满了就成一个合格的出家人出家身份当然沙弥就心学的阶段还不算一个完整合格的出家人有点是未成年 好，那这是属于关于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哈、哦。如果他受持八关斋，又叫做净住男或净住女哈、哦，就是他这一天是有可能成就阿罗汉的。好，接着我们看到上面102页，好、哦，接着要解释的是其他的净性善男子、善女人哈、哦，他受持八分斋戒哈、哦。那刚所提到的四众弟子，然后在家的二众、出家二众之外。其他我们看上面本文的第一行102页、啊、导师的解释，其他有信受佛法，但是他可能没有受三归五戒、哦、所以导师这边似乎也是将早期佛教经中的一个定义、啊、因为至少受三归、啊、至少受三归就叫优婆塞了、啊、那有些是三归五戒都有受的、啊啊、所以这些所谓的净性善男子善女人是虽然是信仰佛教，但是他没有受三归五戒。基本上啊，三归五戒就像一个你要去大学学习啊，就有点是你要入学要办什么要注册，所以你没有三归啊，基本上你说你在这个大学修种种学分，基本上这些学分没办法，就是你没有学籍啊，你没办法毕业啊，没办法成就，所以你要真的信仰佛教，基本上一定会受三归五戒啊、哦！它不是一种，它并不是一种让我们绑手绑脚的这种规矩啊。它实际上是让我们可以好好的修行，让我们修行更得心应手的了哈、哦。好，接着我们看啊、哦，所以这些佛弟子，有的可以受持八分斋。戒八分斋戒就八条戒啦，如果照这边导师的解释的话啦，就八个戒一个斋啦，那八关斋就是跟我们对治我们这种烦恼心的啦，就杀盗淫妄嘛，还有不饮酒，那这些所谓的比较是装饰品，像第六个不着花蔓，这个也是印度人在装饰身体的这种装饰品啊，不相涂身，这也是印度人这种生活习惯啊。印度比较是属于潮湿啊，温度高的地方啊，所以他可能要涂一些香料啊，让这个味道身体的味道不要那么重，或者是避免流汗时产生的种种味道啊，这比较是印度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啊。那我们这边呢，或许一般的时候不会，但是这种所谓的戒指啊、耳环啊、项链这些哈、哦，这个如果你受持的话，就这一天呢，尽量就避免。好，第八个是不歌舞唱伎，不过往观听啊，过往观听啊，就是去看呢、啊，自己不唱也不要去看这样子。那如果我们平时有养成这个听歌啊、看戏的习惯啊，所以当然虽然你这一天没有听啊，因为习惯了你的心。有时候也会自己有这种耳朵会听到好像有这个声音啊，好像就是我们内心有这种所谓的世俗想、哦、所以他有时候在戒受戒的解释的过程啊，那戒师会提醒说，或者戒经上也会讲到嘛，不可一刹那起生这个世俗心嘛、哦、所以这边就是不只是行为上啊，声闻律，但是跟你做到你做出来才算，你内心怎么想好像比较没有大的过失、哦、可是菩萨戒比较会重视所谓的内心或者意念，你心怎么想也有会过失、哦、不过这边还是站在声闻的律点、哦、律制上面、哦、所以你不能做这个所谓的唱歌跳舞乃至去观看、哦、好，第八个是不卧高广大床，比较高比较广，那高广大床这也是照着出家人的一个规范啊，就高的床是多高啊，这个在出家人戒律上是有提到，广是多广啊，这跟佛的用佛的手指去算啊。好，这是八戒啊，是八关啊，八分戒或八关斋啊，戒啊，八应该是八关戒啊，那其中有一条叫不非时时叫斋、哦、所以斋本身、啊、到底是不是戒、哦、这也是 在不同的传承上，哦，就不同的传承是说，在部派的不同学系的传承上，它的诠释是不一样。有些像说一切有部，他们认为这个所谓的不非实时，它是斋的体，就是你要持守这个不非实时，其他的八条戒才叫成就。哎，可是老师啊，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或者是在像瓜佛六的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他整理出来的，像在不同的传承上，似乎不见得一定要这么解释啊。如果你们有受过八关斋戒，可能有些人会这么诠释啊，就是这一条不非实时是这个八关斋戒的这个戒体，就是它是核心啊。如果你没有受持，那这八条的功德没办法成就，但这个只是其中一种解释啊，其中一种解释。好，那接着是说明受的时间哦，所以在标题人三哦，经一年或复三月嘛，受持学处啊，那这是受持刚所提到的八关斋戒的这个内容，以此善根呢，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所听闻正法而为定者啊，到这里，好，我们看导师解释。好，受持这八条戒或者八关斋戒的时间，有的长达一年时间，或者其中，或者只是一年中的三个月。不过这边导师的解释是比较特别，所以我没有进一步的确认说为什么导师要说这三个月是一月、五月、九月，就反正这是一种解释了。就是三个月内受持，八关斋戒啊，依这样的善根呢，那回向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听闻弥陀、如来还有诸大菩萨的开示，修习正法，那这个只是立志或是愿望所以是否还可以往生，这个还没有确定好，接着就先说明一下就是我们所谓的秽土跟净土修行那或者是接下来要说明到底往生西方净土要怎样？我们就看下来娑婆世界的环境太复杂障碍太多那众生也是业障比较深重所以修学正法不易不容易成就所以因此才要发愿往生西方净土，得到一个比较理想、适合修学佛法的安身之处。那发这样愿呢？但是对于有没有办法往生，实际上这个修学者自己还没有办法把，没有很把握如果又可以兼修这个所谓的药师法门，因为如果我们知道药师佛的愿力的话，就刚刚我们经文上提到的，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比较能确定往生的。那接着先看倒数第四行第四行倒数第四行开始呢，这边就要说明一下，从西方净土的角度而说，怎样可以往生西方净土？这边导师就再次提到，往生净土，除了一心称念佛号以外，还应该要修学其他的功德积极善根所以并不是只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就好了。那这个也是在中国净土中发展到日本的净土中的一个慢慢的一个趋势甚至到的现在所谓的日本的净土真宗清鸾这个系统，他们认为阿弥陀佛只要相信的话，就一定可以往生那在中国的净土中像不管是三岛大师这些印光大师这些古德，基本上也不会是只是称念这个弥陀这个圣号而已的但是发展到这个日本净土中有一个代表关键人物叫法人他是选择佛本愿念佛的这样子，强调的是不管是在阿弥陀佛发愿的48愿，或者是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它有24愿的，有36愿的48愿本。那其中他们比较强调的所谓的本愿念佛的，就是强调这个第18愿10念往生就可以往生，只要念10念可以往生 那这个慢慢就会发展到日成这个净土真宗，他认为只要相信就可以往生的。啊，在美国实际上在有这个日本净土真宗的很多的分会啊，据点还蛮多的啊，所以他开始啊传入到美国的时候就会受争议啊，因为他们思想跟基督宗教很相近，因为信耶稣得永生嘛，那信佛得生净土好像是相近的。他们的寺院也很特别哈，他们的摆设也是阿弥陀佛在前面一尊佛号，那坐的位置有点像这个教堂一样啊，就是一排一排。他们的周日啊，Sunday service 啊，周日共修，他也是啊，先唱歌，好，不管是怎么唱个歌啦哈，他半天而已啊。反正就是很多受到讨论，也受争议啦，说到底这个佛教是不是佛教的一个传承嘛？哈，为什么那个修行的或者教义很像基督宗教呢？就是有些受到一些讨论。好，那接着看倒数第二行，所以导师就引本经所提到的啊，你要积极善根，不只是称念佛号而已哦，就像这边要受持八分斋戒啊，或者像阿弥陀经所提到的，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得生彼国哦，这句话应该是这个一般的这个小本阿弥陀经啊，所以最后一行啊，因此呢，修行要往生净土呢，除了信。相信还有发愿之外，信愿行嘛，还要怎样？坚行、布施、持戒等功行啊，哦，这些功德啊，才办法往生净土，比较有保障。好，我们接着看注脚148，在上面哦，不可少善根福的因缘，这个也是大家在讨论，到底是什么叫不可少善根福的因缘？这怎样的善根才叫做可以往生净土的这个条件呢？这句话是147哈，就小本阿弥陀经。那我们看148了哈，像在瓜佛一佛说瓜无量寿佛经啊，这一本经呢啊，它有三个人物，一个是频婆娑罗王，就国王，还有这个频婆娑罗王的夫人啊，就是王后叫什么？这边所提到的韦提希夫人呢？那这个故事呢，是我们也常听到了，就是在僧团内啊，这个跟佛要竞争的那个，就是跟佛抢这个佛的地位的，那个叫什么？提婆达多。那在这个国家啊，就是要来争王位的啊，就是阿舍世王了。好，他就先打算要杀这个他的父亲，叫频婆娑王啊。那这时候呢，就有大臣制止啊，说他不要犯这个杀父的逆罪啊。一开始呢，他先把他关起来，但是关的时候呢，就韦提希夫人就用方法啊，在他身上涂了这个可以吃的这个类似糖浆之类的啊，去偷偷去给他的夫君吃，所以他关了很久，就是没有给他食物嘛，这个前国王呢，就频婆娑王还没有死。那阿舍世王听到之后呢，哦，就把他母亲关起来，哦，那就后来就让这个父亲慢慢死掉。到底有没有？到底是被杀呢，或是让他饿死啊？这个可能有不同的说法啊。不过呢，就是在这个韦提希夫人被禁足的时候，就朝这个灵鹫山啊，我们说印度的那个灵鹫山，就观想佛。啊，希望佛为他说法，所以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就是依这样的因缘啊，佛就派遣这个阿难，还有这个目犍连去关怀这个韦提希夫人，那佛就跟他讲，佛就现身讲，哦，这边就提到了哈，里面的内容很多，但是这边提到的哈，就是跟往生净弥陀净土有关系啊。我们先看瓜佛一啊，就这时候世尊告韦提希嘛。哦，你知道吗？哦，阿弥陀佛去此不远，所以要当细念。所以这边的念呢，哦，绝对不是口头称念，就你要意念嘛。好，观这个地观哦，仔细的去观彼国，就是西方净土哦。 那如果敬业成者就可以往生嘛，所以接下来佛就为他说这些种种的比喻，令未来世一切的凡夫欲修敬业者可以生西方极乐净土。好，这个有个前提啦，这个是应该是最大的，就最至少你要做到你才 才有可能往生啊。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也叫往生正因哦，净因哦，孝养父母，侍奉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哦，这个就人天至少是人天善法嘛。第二个呢，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那第三个，发菩提心，生信因果，读诵大圣哦，读跟诵是两个概念哎哦，读是啊。朗读大声的读出来，诵是背诵，所以它并不是只是读而已，所以诵是背诵，所以要背诵这个大声的内经，乃至去理解它的内容。劝进行者，就是劝人一样来修大声，如此三事名为敬业，这个才是往生的一个最基本最少的条件。接着我们看瓜符二，一样是注脚栏的103页。好，导师在净土与禅这边他就解释这三个。好，这三个初就第一个共世间善行，就孝养父母，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嘛。那次是共三圣善行，叫持戒不犯威仪。第三个就后世大圣善行，就发菩提心，这个，还有生信因果，读诵大圣，求生净土，这三者才是正常的净因，就清净的往生因啊。可惜呢，后代的净土行者舍正因偏取助因，就方便道行哦，就是只称念佛的名号了。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掌握哦，就可以补充所谓的不可少善根福的因缘，也就是强调不要只是修行称名念佛这样的方式。好，接着我们就看103页。好，103页是要说明前面就提到嘛，他发愿要往生净土，但是还没有办法确定，但是如果可以修学这个药师法门的话，那怎么修呢？在103页这边提到经文，若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临命终时有八大菩萨，其名曰，就刚所提到从文殊师利一直到弥勒菩萨。好，接着看经文的第三行，是八大菩萨乘空而来，示其道路，即于彼界种种杂色众宝花中自然化身。我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投身净土的生净土在化身啊。我们说一般这种所谓生产的方式，从生产方式又分作胎卵湿化，胎生大概要父母的因缘，然后我们就是父精母血，那卵生虽然也是，但是在成长或是的过程呢，实际上是母亲的责任比较大哦。那或者是他出来出母体之后呢，他可能有可能啊，就那个环境适合的话，他或许不需要人家照顾，他可以慢慢的孵化。那师生啊，也是跟父母的缘比较弱，那化身更不需要了。所以这个胎卵湿化，从生产的方式跟父母的缘啊，父母的因缘的这个强弱来分也是可以。那胎生的动物大概很难呐，很难比啊，从小从幼的时候。幼儿的时候有办法自己独活，就还是要比较多数是要借由父母去或者其他的外援去照顾去培养，才办法真的长大茁壮。好，那我们接着看103页的解释经文的部分前面已经提到愿生西方净土但还没有把握的众生，假设可以听闻这个如来的圣号，就是药师如来圣号。好，这边导师又接着又提示了一下，自心持念，就是自心受持，还有意念。他并不是称这个名号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在经典中的念呢，它不是口字旁的念，所以它 跟意念有关系，意念怎么铭记不忘，你要清楚明白佛的功德，好，你们依此称念的功德及如来的本愿力，便可以获得往生的助力。所以在临命终时，有刚所提到的八个大菩萨来帮助你往生西方净土。啊，这边导师得大士就是大士智，那其他大概就是跟以前的翻译相近哦。啊，这八位菩萨哦，乘空而来哦，来指导这个往修学者，就临命终者可以往生净土的方法啊。道路当然也是一种比喻啦，就是他可以让他往生净土啊。一刻间啊，但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就可以于彼界种种啊杂色的宝花，就是说它这个花呢不止一种颜色的哈，那可能有很多种颜色自然化身啊。那极乐国土的宝花，就如同《阿弥陀经》所提到的啊，大如车轮嘛，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结啊。所以往生西方的众生哦，在各种不同颜色相间啊，相杂的相间的宝花众啊，自然化身啊，不需要父母的因缘。好，如果在西方啊，就这个西方净土的经典就有提到啊，念阿弥陀佛临命终时，有两大菩萨来接引啊，就是观世音跟大势至。那如果念这边以本经念药师如来，则有八大菩萨来接引的哈。接着我们看下面哈，那导师说这个里面呢，这段经文里面呢，可能有一个可以再讨论的啦，就是经文中的给予彼界的这个彼，到底指的是投身到东方的琉璃世界，还是升到西方的极乐世界啊？那导师说可以有这两种的理解，一个是受到八大菩萨的引导就往生到西方净土，这个就是因为如他前面的发愿，这个是比较是如他的愿嘛，通情顺理。那第二个呢，有种可能就是什么，刚开始发愿是往生西方净土，但是没有把握，但是又后来听到药师法门，所以又依着意念药师如来的功德，那所以有这八大菩萨接引，那这时候呢他就觉得诶，像这时候就更有把握嘛，就是前面没有把握往生西方净土，但是现在有八位大菩萨来接引就有把握，所以就往生东方净土。所以等于说这个彼界这个彼，就投身到西方或投身到东方净土都是可以，这两种说法都可以，因佛平等，那净土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那想要往生到哪个净土，就依着我们过去所发的愿力还有所修的功德力。如果对阿弥陀的信心比较强，现在称念药师如来，那依着药师如来的本愿，当然我们一样可以往生到西方的弥陀净土。好，接着在104页，之前念弥陀的圣号，就他有佛力来拉我们，那现在又有这个药师佛力来后面助力，所以往生净土就更容易了。那或者假设我们对药师如来信念渐渐的深厚，虽然过去是念阿弥陀佛，那现在的阿弥陀佛呢一样可以帮助我们往生药师净土。所以这个等于说看我们要往生哪里，那是净土呢，实际上就是帮助修学者好好在这个环境修学了，比较没有这个善，比较没有这个恶的环境，恶的知识阻力了。所以呢佛道同，净土上也是平等无差别，就看我们要往生到哪个净土。好，这个是得生净土的利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